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智慧圣洁的主，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都是你的门徒，你也知道我们都不愿意做属肉体的基督徒，而愿意做属灵的基督徒。所以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予我们，因为你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唯有你的话可以使我们成圣。主啊，你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圣经。我们的感恩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
阿
们。好，大家好。今天我继续跟大家交通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上一次交通了，我们交通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这次呢，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看如果时间够的话呢，就一直到结束到第五十节。如果不够的话呢，可能有些内容我们就下次再交通。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轮流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五十节读一遍。那么从我开始，还是这样按照顺时针的顺序转。那么内圈转完了，就是请外圈的弟兄姊妹继续读。啊，先从我开始。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He will not quarrel or cry out. No one will hear his voice in the streets.
二十节。
He will not break a bruised reed or extinguish a smoldering wick until he brings justice to them.
二十一。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二十三，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二十四，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我说干港族沙滩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二十七，
我又靠着别是他富贵，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要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绑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判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你有罪。
Then certain of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answered him, saying, Teacher, we would see a sign from thee.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An evil and adulterous generation seeketh after a sign, and there shall no sign be given it, but the sign of Jonah the prophet.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都读了一遍，我就剩下来再循环一下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污秽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
一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好的，好，感谢主，我们把经文都通读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啊，他们组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和一段一段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围绕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和教导呢来做一些交通分享。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我觉得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啊，我们可以看，就是耶稣呢在会堂大家知道，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犹太人会到一个建筑里面，就相当于我们的教堂一样的，那么在那个里面呢一起学习圣经。那么他们呢会有这个法利赛人，或者叫现在叫拉比啊，主持，仿佛我们有些教会里面有这个牧师啊、主教啊一样的，对吧？那么教导圣经，那么就是这样的场所。那么大家会知道呢，在会堂聚集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安息日，因为他用通俗话说，这是一个宗教场所。那么在平时呢，人们不会聚集到那里，对吧？所以呢，耶稣进会堂的时候呢，里面都是人的话呢，那就其实就是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呢，有一个人，这个人身上残疾了，他枯干了一只手啊。那么，我小时候见过一个人，他就是有点畸形的，就是说他的手，一个手是正常的，另一个手非常的小，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就停止发育了一样。所以那只手呢，就是你可以认为叫枯干一样，它瘪在那里，没有任何功用。啊，也不能抓，也不能拿，那么这是一种残疾啊。那么，在这里呢，就产生了一个争论啊，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主耶稣争论呢，安息日能不能给人治病啊？那么主耶稣呢，就医治了那个人啊，那个人的手就好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呢，他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安息日可以给人治病。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教导啊？那么首先呢，一个人手枯干了，那枯干的手就是说，你有手的形状，却没有手的功能了，对吧？就是残疾嘛。那么其实呢，这个有点暗喻我们每个人啊，在神眼中，我们的每个人，我们都有人的形象，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人的功用。什么叫人的功用呢？不是说我能吃能睡，能跑能跳，能提能拿，说的是呢，神创造人当时的那个起初的那个目的啊。那么在伊甸园里，神创造人的目的。那么由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的灵对神就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就神看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都是徒有亚当夏娃的形象，但是呢，已经没有当初设计的那个功用了啊。要有那个功用怎么样呢？必须要让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要有生命，成为活的魂，对吧？才有这样的功用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另一处圣经啊，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大家都记得，这是有个小小的故事，对吧？有一个门徒跟耶稣说：“等于是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呢再来跟从你。”主耶稣就说了：“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么这句话呢，乍一看的话会令人费解，就是说死人怎么能埋葬死人啊？我们知道，他的第二个死人讲的就是那个门徒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死了，对吧？他要去埋葬他。那么第一个死人又是指谁呢？还有死人怎么能埋葬死人呢？对吧？那么第一个死人呢，其实讲的就是这世界里所有的人。在神看来，你虽然你的肉体是活的啊，你的灵魂暂时还是运行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永恒的生命，没有不朽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灵是死的。而由于灵是死的，所以呢，那么，在其实也就是几十年后呢，这个灵魂和肉体就必然分离。分离了之后呢，肉体也会朽坏。那么将来呢，如果灵魂没有得到这个重生的话呢，这个灵魂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也会死去，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在神看来，一切没有重生的人其实就是死人啊。你一个人说你能活百十年再死，百十年在神看来就是比一眨眼还要短的时间，所以呢，一个人马上死和过一百年再死，在神看来其实是一回事啊，就是说，就是活的死人嘛。那么这就跟枯干的手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医治了那个人的枯干的手，其实也是暗喻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了这些信他的人啊，也就是我们各位啊，使我们的灵啊从死中活过来啊，我们另得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 啊，那么就仿佛那个枯干的手复原了啊，不仅有手的形状，还有手的功能啊。好，那么在这里呢，他跟法利赛人有一个辩论啊。法利赛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非常严格的遵守神的教导啊，守规矩，好像安息日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但是耶稣实际上戳穿了他们，就是说，他说如果你的羊掉在坑里，你就会拿。为什么？因为这是羊对他们来说就是钱，对吧？就是物质利益啊，就是说为了物质利益，为了钱，你们就会去做，然后肯定会做变通的解释啊，这个安息日就无所谓了啊。但是呢，比如说像这种，就是说行善去救治给人治病啊，如果那个人不能酬谢你的话，就是说你从中得不到好处的话，你就会装模作样的要守安息日，对吧？也就是说呢，在人看来，钱比人的命更重要啊，当然不是自己的命，是别人的命，对吧？那么在神看来，人的命、人的幸福啊，比钱、比财物、比物质要重要的多，这是人和神的差异啊。那么正好呢，前两天我听到了一些在网上看了一些介绍，关于犹太人守安息日的各种规矩。其实呢，也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有点滑稽。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是人的一些遗传啊，就是守安息日是十诫中神的诫命，但是神没有说你该怎么守安息日，就说也就是说在那一天你哪些是可以做，哪些事是不能做。那么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以色列的人他们还守安息日的话呢，他们是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可以做，是历代由历代的这些法利赛人啊，由这些拉比他们呢来定的规矩啊。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新的事物出来，那么比如说200年前没有汽车，对吧？那现在有汽车，那安息日能不能开汽车，这个呢就需要由这200年来的拉比来判断了，对吧？摩西时代的人是不可能知道，不可能讨论什么安息日能不能开汽车的问题，对吧？好，那比如说我以前跟讲过，就是犹太人认为，就是说安息日就是神停止了创造的工作，就神不做了，所以呢，安息日不能做任何跟创造有关的工作。那什么叫跟创造有关的工作了？那往往呢，绝大部分就是我们讲的经济活动啊，比如说你不能去做一些农业的活动啊，今天去喂猪啦，今天去放羊啦，这都不行啊。那什么，今天我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去这个缝衣服啊，生产这个衣服啦，或者像我们就是做一些工业生产也不行啊。那么有些东西就很奇怪了，比如说安息日不能生火，就是说你家有那个煤气炉、电炉你都不能开，开了也不能关，这都属于创造活动。但是如果你开的话，你可以开大可以开小，但你不能开也不能关啊，就是因为开大开小不算无中生有，也不算有中生无啊，这个就可以。甚至于到什么安息日上厕所你不能撕草纸，因为撕草纸好像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就是你把那个纸变成一个确定规格的大小啊，就知道吧啊。那这个，那你说安息日犹太人上厕所怎么办了啊？那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提前把草纸都撕好了啊，这样安息日就不用撕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还有像这个如果你安息日吃鱼，你不能剔刺啊，但是呢，你可以把鱼肉从刺中挑出来，就你可以把鱼肉挑出来，但你不能把刺从肉里面挑出来，否则好像又是一个加工活动，就是什么分离拆解，就是说这个经济活动啊。但是好像你把鱼肉从鱼骨架上这样刮下来或者分离出来吃，这个好像不算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其实啊，就是说这个由于人的遗传之后啊，就是有些东西它就其实它就背离了你原来的初衷，而变得有些呢就是怪怪的啊。那么再加上这里面呢，可能有人的利益掺杂在其中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呢在这里实际上就点破了他们一些荒谬的一些做法了，对吧？比如说你这个羊，因为是关系到你的钱啊，你就可以去救；那人，因为那个人跟你无关你的痛痒啊，你就视若不见，对吧？好，那么但神呢，他不是这样的，对吧？啊，神最看重的就是人，对吧？所以呢，主耶稣呢就在安息日呢给这个人治病，而且呢行了一个神迹。好，那么从这个 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又讲了一件事情啊。那么刚才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主耶稣这个行为啊，从表面上看违反了当时法利赛人守安息日的规矩啊，所以呢法利赛人认为呢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冒犯了神啊，所以呢要杀了人，要把他杀掉。这个呢是根据摩西律法中呢有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五节，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那么这个呢，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商量要把耶稣处死啊，他们是有这个法律依据的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啊，这个神的一个神跟摩西说的这样一个规定啊。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也反映了就是耶稣对犹太人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就是主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表面上就已经干犯了安息日，就是以法利赛人的人的遗传来讲，就是说啊他就不守安息日了，所以从法利赛人角度讲呢，因为我们根据摩西律法要把他处死。那么从神的角度讲，我们知道上次我跟大家交通过安息日的问题，就是守安息日本身也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啊，立约的一个凭证。这个呢是在这个在利未记啊，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和这个以西结书二十节第十二十章第十二节里面都提到了，这个我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因为上次交通过了。就说呢，守安息日本身呢，也是代表就是说，好像这个神和人啊守这个约，当然是指旧约啊。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讲，他表面上已经不守这个安息日了，就是给人治病嘛，也代表了就是主耶稣也弃绝了这个犹太人，就是说我暂时不跟你们守这个约了啊，因为呢你们弃绝主，所以神也弃绝你们啊。那神弃绝了犹太人之后呢，干嘛呢？那就转向把救恩呢转向了外邦人，这就是从第十五节啊要讲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十四节呢，说明呢就是法利赛人和神，说到底就是或者说犹太人和神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啊，并没有实现这个很好的这个连接，那么反而呢产生了这个双向的弃绝啊。那么所以第十五节呢讲了耶稣知道就离开那里了啊，那么所以叫离开那里，也是有点隐喻的，就是离开了犹太人那里啊，那么继续给人治病。那么在十七节开始呢，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些这个经文啊，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么十八节和十九节就是借以赛亚书来说了，就是说再次就是做了一个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说主耶稣是神所拣选、所亲爱的，他有神的灵，对吧？而且呢，他要把公理，像就我们现在就是把福音、把神的恩典传给外邦，就传给非犹太人，是吧？那么二十节呢，有一个也是个名句，就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芦苇啊，就是在那边的以色列那边的芦苇，跟我们这里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芦苇大部分就像一个细管一样的，很细很软。他们那边的芦苇呢，就是有一是这边讲的这个芦苇啊，是有点像竹子啊，是那种很硬很粗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呢？他们当时是可以用来有点像我们吹笛子一样，可以吹奏的啊。但是如果是压伤的芦苇呢，就瘪掉了，那瘪掉了像就没有用了嘛，对吧啊。那么江残的灯火啊，这个大家就更明白了，就是说像那个什么油尽灯枯，就是说这个灯火也快灭了。但是大家看了就是说主啊，他是非常的有怜悯的，就是压伤的芦苇按说没有用了，但是他也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呢，他让它自然熄灭，他不去把它吹灭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压伤的芦苇和江残的灯火呢，是隐喻的外邦人啊，外邦人。就是说我们知道 在旧约时代，旧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和亚伯拉罕的属肉体的后代立的约。那么对于非以色列人来讲，你是局外人，对吧？你跟旧约无关，所以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和以及将来永生的盼望，跟非以色列人那样都没有关系。那么外邦人是没有这个盼望、没有出路的。那么在神看来，刚才讲了，亚当犯罪以后，大家都是仿佛死人，仿佛枯干的手，对吧？啊，是一些活着的死人。那么外邦人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外邦人这种状态呢，就像是压上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啊，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啊，那么垂危的状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主是有怜悯的啊，他并没有说我再推你一把啊，干脆让你死个痛快，对吧？啊，他反而怎么样？他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啊。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的意思就是把救恩、把福音啊传播给外邦人。啊，那么并且呢，要让福音得胜，就说呢，要让外邦人得救啊。所以二十一节讲了一个，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对吧？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今天都仰望主的名，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以赛亚书第42章1到4节的经文啊。那么这里呢，因为提到了以赛亚书呢，我可以跟大家补充一点背景资料，就以赛亚书呢，在这个圣经学界呢，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它呢有点对应了整部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啊一共有66章，而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其中呢旧约39卷，新约27卷啊。那么以赛亚书呢，你要从内容上看呢，它确实从第1章到第39章啊，它是对应的是这个先知时代的，就是古以色列国时代的这个一些内容。啊，其中提到了就是神对古以色列国以及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审判啊，从第1章到第39章，反复呢就是旧约圣经，然后呢从第40章到第53章讲到的是这个啊，由于这个犹太人自己犯罪被神审判了，就落在苦难之中，那么然后呢，这个基督啊道成肉身降临。啊，背负十字架啊，那么在十字架上呢，担当啊我们的罪啊，完成对人类的救赎，所以在53章呢啊，就有很这个细节的描写，跟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痛苦受难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像啊，所以呢然后呢，这就是从40章到53章讲的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并上十字架。好，那么从第54章到第60章呢，讲的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的过程中呢，创立了新约的教会啊，就世界进入到教会的时代，是外邦人蒙恩得救，让福音呢传遍全世界，传到各国各族各人各民啊的，这样就是第54章到第60章。那么从第61章到第66章讲的就是所谓叫世界末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啊，审判世界和完成对所有选民的这个救赎，以及呢这个开启千年国度和最后的新天新地，以及呢，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中呢，有相当多的细节是描写了这个新天新地中的美好啊，新天新地中美好。那个比如说讲这个看一下啊，比如从这个第10节到第11节啊，或者到第12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啊，摇弄在膝上。这就是描绘了神与人同住的那种美好的状态。 啊，这个，那么比如说对于这个不得救的人，恶人的审判呢，啊，六十六章最后也讲了一句，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这个呢，就像启示录里讲的这个末日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一样的，对吧？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就是会下到硫磺火湖里去。啊，所以呢，有兴趣的弟兄呢，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啊，就是说了它对应这个新旧约的圣经。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这段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呢，就是引用了一些这个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的内容，为他的这个实际上是神的儿子和基督的身份了啊，做了一个见证，而且呢，也暗示了就是当犹太人弃绝他不认他为基督之后呢，神的计划就是通过耶稣把救恩传到给外邦啊。好，那么第三个内容呢，是从这个22节到32节。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故事，然后呢又有很重要的经文。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一个人又瞎又哑，表面上看是身体残疾，但实际上是因为被鬼附着的。所以呢，主耶稣呢，把他这身上的鬼啊赶出去之后呢，这个人就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啊。那么，所以我们会知道，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有得了一些怪病。当然有些病是确实是肉体的，是生理性的，但有些病呢，它可能确实是跟灵界一些邪灵的工作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总是能白天见到各种鬼魂啊，那么他也很苦恼，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是有邪灵的工作，但是呢，这里的医生他不会说。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吧，来赶鬼啊或者什么的，也不会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来做一些工作来医治。那么他们只能简单的把你当做一种心理疾病啊，那么给你开一些所谓治这个心理疾病的药物。那么这个呢，不但呢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很多副作用。那么这个人呢现在就是变得非常胖啊，那么但是呢他的还是能看见鬼魂。就是这些问题呢并没有解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病的原因是有很多种的啊，那么有的是肉体的原因，有的是精神的原因，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属灵上的这样一些原因。但总的来说呢，你自己如果为人相对圣洁，相对正派，我们不能说你真的做到圣洁，对吧？因为人里面没有良善，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去寻求那些过于污秽、过于这个邪恶的东西了，一般来说呢，这种邪灵的工作呢就不太容易在你身上展开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它有这个吸引力法则，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就是说呢，如果你自己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你整个你自己喜欢去追求这些邪灵拜偶像了，就容易了有邪灵的工作了在你身上啊。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主耶稣赶鬼呢，这个成功了，结果法利赛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个声誉，对吧？为了打击他的声望，就污蔑他说呢，他赶鬼是靠鬼王鳖西卜赶鬼。鳖西卜呢，是据说是一个大魔王的一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苍蝇王啊，苍蝇大王啊。因为这苍蝇是喜欢生活在粪便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鬼魔他就喜欢跟这些污秽的东西待在一起啊。那么就说呢，他是靠这个鬼王的能力赶鬼。那么这个逻辑呢也很有意思。其实我立刻想到，我当年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呢，有一次去苏南，去一个私营企业去调研一些项目。那么当时呢，他的老板呢就派了他的司机来，就开车到这个车站来接我。去他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去过几次，所以我跟他们也熟悉了一点。熟悉一点了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他那个小车啊，前面挂了一个毛主席像。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国的社会风气还比较开放， 是什么，就是胡锦涛的时代吧。那么所以呢，我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就跟他调侃了几句，我说你们这种民营老板要是毛主席在的话，早就把你们打翻在地了，对吧？你们居然还会供他，你这不是找打吗？当然我是调侃的嘛。哎，结果司机就跟我讲了这个道理，就跟这个法律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开车就怕遇到事故啊，所以呢我们就供这个老鬼，他就可以镇住这些小鬼啊。就是说呢，所以呢就是这就是靠鬼王赶鬼的这个逻辑，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不是东西，但是我们还要供他啊，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小鬼在路上给我找麻烦，是吧？啊，那么主耶稣呢就反驳了这个道理。哎，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拜邪灵拜偶像啊，他是有道理的，他不是那么愚昧或者那么疯狂的啊，他这个道道呢，他就是这个道道啊，那就是对吧？那么主耶稣就说了，你们搞错了，对吧？如果这个大鬼和小鬼自相纷争的话呢，那么这个鬼的这个魔鬼的这个国家就陷入内乱了。啊，那就会占领不住。他意思说了，傻蛋是不会这么傻的啊。那么，所以呢，这边我们又看见一些这个真相啊，就是傻蛋它是有一个国的。什么叫有一个国呢？就是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国家啊，你有这个有总理、有省长、有市长，对吧？然后说不定还有县长啊，那它是有这个层级的。啊，那么所以撒旦呢，他不是一个魔鬼，他是一个魔鬼集团。那么撒旦呢是这个挑头的、当头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28章讲了，他曾经是荣耀的这个天使长啊，最大的天使长啊。也有西方有人说他们真名叫路西法，路西法的意思就是光明之子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这个撒旦他是一个系统，他是一个集团。所以呢，一方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魔鬼他没有神的能力，就是说他不能就是说同时在所有的时空，就也就是说他今天在温哥华，他今天就不能在多伦多，对吧？他明天去了这个东京，他就不能在北京啊。但是呢，他是有一个系统的，所以呢，老鬼不在，小鬼在。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一个就是说，这个魔鬼他要诱惑人啊。他不要撒旦本人来出面了，他就各种各个层级的小鬼都可以来诱惑人啊，来试探人啊。另外呢，你做了这个违背律法的事，做了这个不好误会的事情呢，这些小鬼会报，也会报给老鬼。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这个魔鬼和恶人他们是这个信息是彼此相通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撒旦呢，它是有一个国的，所以撒旦像什么，像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说呢，不是说就这一个魔鬼在遍地游行，而是说呢，它是一个国，它这个国里这些大鬼、小鬼、老鬼到处都是啊，就是什么随时可以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吞吃的人就是你能被魔鬼吞吃，就是因为你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你为什么会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为你违反了神的律法，你生活在神的神圣秩序之外，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呢，你就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如果你是一个圣洁的人啊，魔鬼就奈何你不得啊，你就是属神的啊。所以呢，是这样一个道理。好，那么主耶稣反驳了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鬼话以后呢，然后呢就又从正面讲了一下，就是29节讲了一下，他打了个比方，对吧？人如果要抢壮士家里的东西，怎么样？得先把那个壮士捆起来，就要把他制服，才能抢夺他的东西。这个壮士呢，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魔鬼撒旦。那么抢夺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讲的就是人啊，就是那些世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被神重生、没有被神救赎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其实都是魔鬼的奴仆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就是的，因为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之后呢，人就默认就是说呢，在生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就是你不跟从神，你就跟从撒旦，那你撒旦就是你的主，你就是撒旦的仆人啊。所以呢，那么这些撒旦权势下的人，就仿佛撒旦家的东西一样的。那但是呢，如果 如果这个主啊，他神啊，他要能把这个人从撒旦权势上拯救出来，就什么叫赶鬼嘛，那他就得怎么样，先制服这个撒旦啊，所以呢才能把鬼赶出来啊。所以主的意思是说，我不是靠鬼王赶鬼，我是靠什么，靠捆住这个鬼王，然后呢把鬼从这个从他的这个罪人，从罪人身上赶出去，对吧，拯救了这个人啊。那么三十节呢，这句话也很重要，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明确的说，在神和鬼之间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中间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就是说，你一个人，你世上随便一个人，你不信神，你就是信鬼的。你说我不信神，我也不信鬼，我无神论者啊，或者说我不信神，但我信如来佛啊，那就对不起。从基督教的这个神的角度来讲，你只要不信独一真神，你都是信鬼的，你那些东西都是鬼啊。只是就是说，鬼魔的不同的谎言和不同的幻象啊，就是而已啊。因为他讲了，对吧？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就是你不与主相合，不与神相合，就是跟神相为敌的，对吧？那么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说，你没有来到神面前的，那你就是背离神的啊。所以呢，这个话也许就是不那么好听啊，容易得罪人，但这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啊。这个世界上就是泾渭分明的啊。那么没有哪个人说我可以独立自主，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啊，我谁也不靠，我就靠我自己啊。他会告诉那主告诉你，这也是撒旦给你制造的一种幻象，其实你还是属撒旦的啊。好，那么到了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呢，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非常有名的经文，它也是承接了三十节上面的。这边呢，虽然只有一两句经文，但是呢，它启示的信息非常丰富。这主耶稣讲了，就是有一些罪是可以赦免的，有一些罪是不能赦免的。那么，其实不能赦免的罪呢，就是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就除此之外的罪都可以赦免。是哪怕你说话，你做事，你曾经冒犯和亵渎过人子，就是亵渎过耶稣基督的啊，耶稣基督都可以赦免你。但是你干犯圣灵了，就不能赦免，而且这个不能赦免还是永久的，就不仅今世不能赦免，来世也不能赦免。好，这边的信息量就很大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了啊，那人任何人不仅有今世，还有来世，那不然就不会说来世总不得赦免，对吧？那就是说今生总不得赦免就行了。所以我们知道啊，首先无神论讲的是不对的啊，人死并不如灯灭，哪怕你是不信神的人，你也有来世啊，人都有今世和来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息呢，就是人被神赦免，有些人是今世就得了赦免，有些人是来世得了赦免。好，那么这个大家就会一想到来世，就会想到佛教，想到什么轮回啊，什么转世投胎啊。那么我认为呢，主耶稣没有说这个，我就是讲了佛教什么轮回投胎，主耶稣没有说来世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来世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根据我们整部圣经来讲的话，在圣经中讲人的来世呢，一种是说人死以后你下到阴间，就是肉体没有了，但是灵魂还是在的。那么人在阴间的时间度过的那个人在阴间的状态，或者是在主耶稣再来第二次之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人所有人的灵魂都要来到这个神的宝座前受审判，对吧？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从阴间也好，还是白色大宝座也好，在这个阶段所有的人你还是存在的，你并没有被完全的消灭，最多你只是肉体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肉体死亡的人的后续的阶段，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这个人的来世。那么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人还可以蒙赦免啊，虽然可能是在这个阴间或者是在这个灵界，对吧？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呢，这个来世讲的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后呢，创造开启这个千年国， 千年国之后呢还有新天新地啊，当然这个千年国和新天新地之间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么讲的呢是在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也许他审判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的啊，比如说在主耶稣诞道成肉身之前诞生的人啊，就公元前的人，比如秦始皇啊，比如孔夫子啊，他们是会不会蒙基督赦免，那也许他们的灵魂可以来到基督的宝座前，那么基督会对他们有一个审判，就或者你接受不接受基督的救赎等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公元后，但是由于这个以前的这个信息交通都很落后，对吧，有人在穷乡僻壤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啊，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圣经啊，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得救得赎呢啊，也许啊，当然我不跟你讲一定会，也许那就是来世得赦免啊，但是不管是今世还是来世，你要得赦免都得得的是基督的赦免啊，不是说来世你就可以去寻求如来佛的赦免或者是观音菩萨的赦免啊，那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基督的救赎而得救，因为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对吧，天上地上没有传下别的名使人可以靠着得救啊，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啊。好，那么最后一点重要的就是说呢，所以呢也千年以来争论很多的，就是说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那么亵渎圣灵罪在这里呢是具体讲了一个案例，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案例，就是主耶稣赶鬼啊，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但是法利赛人非要说他是靠着鬼的能力赶鬼啊，那么主耶稣认为这件事就是亵渎圣灵。那么你们这样说了，今永远不会得赦免，你们这个罪，你们这个摊上大事儿啊，你这个罪啊永远不能得赦免，那永远不能得，那就完了，那就是100%下地狱了，那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那肯定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啊。那么为什么亵渎圣灵不能得赦免，而亵渎人子还有可能得赦免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得救，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啊，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讲这个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我们人的得救呢是什么，是本乎恩，就是圣父的恩典啊，也因着信，是信耶稣，就是因着圣子的名，或者说因为圣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所以呢信耶稣的就可以得永生，那因着信。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他的工作，就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们叫是圣灵来做的，对吧，主耶稣会说我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啊，来在一切的事上带领和指教我们，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就是说一个人的得救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工作。那么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受洗之后呢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啊，那个他就在修补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这里面，当然我们有时候并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对吧？那么就存在肉体和圣灵相争的问题。但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呢，啊，圣灵呢的工作就有了果效。什么果效？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那么，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顺服圣灵，我们的灵魂就得到越来越多的修补，那么最后呢我们的身为人就非常圣洁，因为接触了非常多的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其实就是生命果，就是永生的果子，那么呢这也是圣灵的印记，也我们得救的印记，也是我们将来呢怎么进天国得基业的这样一个凭据啊，这个我以前跟大家交通过。所以呢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一个人如果亵渎圣灵，就是说你不断的你总是破坏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圣灵就没有办法来修补你的灵魂啊，那么你这个工作没法经营下去，你只是空空的说你信，但是呢却不断的就是阻挡圣灵的工作，那这样呢圣灵就没法在你身上做工 啊，你这个生命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修复啊，所以呢，亵渎圣灵呢，就不能得救，不能得赦免，不能得赦免就不能得救啊。那么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人会亵渎圣灵呢？其实往往是神的选民，或者说至少是表面上神的选民，比如说犹太人，比如说基督徒，因为只有犹太人和基督徒呢，你就会接触到圣灵。啊，尤其是像我们的话，圣灵还会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你说，原来根本不信耶稣的人，不信神的，就非基督徒，他跟圣灵应该没有什么交通，因为呢，他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啊，就是这一步还没有做到，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开始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办法去所谓去亵渎圣灵，他们可以亵渎的是神和圣子。和基督，对吧？但是如果他们将来就是说认罪悔改啊，就是说来到神前说，我以前说了很多冒犯神的话，做了一些冒犯神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不认识你，对吧？但是我现在认识你了，所以求你饶恕我，那么神是可以赦免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对那些刽子手说，就是这个天父要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大家要注意，不知道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才有可能得赦免啊！当然你装不知道不行哦，是真不知道啊！就是那些罗马士兵，他们不知道他们钉死的是那个基督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知道，你就不能得赦免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亵渎圣灵不得赦免啊！亵渎圣灵的人往往是你已经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还故意跟圣灵作对，那这个你就摊上大事了。啊，那么谁也没有办法拯救你了，因为你不断的破坏神的工作啊。那么具体来讲，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亵渎圣灵呢？这个有很多争论，我也不敢随便论断。但是我想有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离经叛道啊，你背弃信仰啊，出卖教会啊，像犹大那样卖主，那你肯定是亵渎圣灵啊。那么这样的人呢，肯定就跟犹大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呢，这节经文呢，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要时刻警醒啊，时刻警醒，因为我们都是知道神的人，我们都是已经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小心啊。好，那么今天时间不多，我就再跟大家交通到33节到37节吧，然后我就把时间留给弟兄姊妹们分享啊。好，33节的这句经文也非常重要。他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所以呢，主耶稣提供了我们一个辨别树，其实是辨别人的方法，就是凭果子来认识树。啊，那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你看到这个树的果子好，你就知道这个树是好的；你看到这个树的果子坏，你就知道树是坏的。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基督徒会在一起讨论我们有没有什么得救的确据啊，就是凭什么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定得救了，一定有永生，一定可以进天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看你的果子啊。那我们的果子是怎样的呢？这个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啊，有这是名句了，对吧？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吧，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讲了9种圣灵的果子啊，所以呢，凭这样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出了这个人呢是有圣灵的，而且是属灵的啊。那这样的人呢，他肯定是得救的，是可以进天国的啊。那么当然反过来说，坏果子就是刚才加拉太书5章20节到21节讲了坏果子，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那么有那样恶行的人呢，结那样坏果子的人，如果那个保罗讲过一句话，就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那么这样的人即使他自称是基督徒啊，他也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当然了，只要他没有死，他还可以悔改啊，他还可以改过自新啊。那么但是呢，如果当下他还是接坏果子，他就要非常警醒了，他要当心了啊。那么这个呢是主给我们提供的一个 判断的依据。其实神看我们人也是一样，说到底呢，神审判我们也是看我们结了什么样的果子，凭我们的果子呢来判断我们啊。好，那么三十四节呢，主严厉的批评了这个法利赛人，说是毒蛇的种类说你们是恶人，对吧？其实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没有得救重生之前我们也是毒蛇的种类，我们跟法利赛人是一样，我们都是撒旦的仆人，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大家就知道，不得救的人在神看来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们都是毒蛇的种类那毒蛇的下场是怎样的大家就可想而知好，那么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心善了，他说的话就善；如果一个人心恶了，他说的话呢就容易说一些恶毒的话但是呢，你说的话神都知道因为什么？审判的日子必句句供出来而且呢，会凭你的话呢也要审判你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点，一个就是不仅我们做的事神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的话神都知道，而且呢，神还要审判而且呢。是要定罪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要有好的行为，我们还要有好的言语。当然，我们要有好的言语，根本在于我们心里要有良善这个良善是我们得救之后呢，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呢，就是所产生的，所能带领我们的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某人是什么豆腐心刀子嘴，那这个话主政认为不成立的就是说。刀子嘴就是说口吐一些尖刻的话，一些比较恶的话但是说这个人心好，只是嘴呢就不好主耶稣说没有这回事嘴不好就是因为心不好你心好，你嘴一定好这个呢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中国人传统文化中也说，经常说你要积口德你不要造口业。积口德就是说要说好话，说造就人的话，对吧？造口业就是说恶毒的话，说骂人咒诅人的话，对吧？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说一些谎话害人的谎话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即使人的朴素的认知呢，也是知道的，就是说这个话是分好话坏话的，而且好话坏话是有后果的，对吧？一个叫德，一个叫业，德和业是都是有报应的。那么这个报应呢，在我们用我们圣经上的话就说什么？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或者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呢最后讲一点，就是大家可以有空的话看一下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呢雅各特别的警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注意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地狱的火点起来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一点，就是说话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不亚于有说好话的作用，不亚于有好的行为要说造就人的话，要呢还要说诚实的话那么这个呢是主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和警醒我今天先交通这么多其他地方准备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
来世，我们基督徒有来世吗？我就问好
了。他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因为这个来世是中文吧，对吧？这个我看英文版叫是 afterlife 就是说我们肉体死亡以后肉体死亡的状态。所以因为中文讲来世就非常容易让我们引到佛教讲的这个什么下辈子投胎。但是我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不是这样他讲的来世就是说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所处的那个阶段一直到这个义人复活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比如说有我们知道会有在阴间的阶段然后有在这个千年国的阶段还有新天新地的阶段。那么就是说呢，可能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是在阴间或者在千年国或者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开始的阶段，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机会啊，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像在这个彼得后书里讲到，主耶稣曾经去这个传在阴间传道给那个洪水时代被囚禁的灵传道给他们听，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灵界看来可能也会有一些传福音的活动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干拜圣灵和干拜人
体的有什么区别？干拜圣灵和哪些化着干拜圣灵的？对，这个就是不同的基督教派都有讨论和争论。那么这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在这个主耶稣临到的事上来讲，就是说当时主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然后法利赛人非要说他是靠这个鬼的能力赶鬼，那么这句话就是干犯了圣灵啊，那么这就是亵渎了圣灵啊，所以主说你们这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啊。
那我想问一下，法利赛人是属于基督徒一类吗？
法利赛人如果他当时活着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比如像尼哥底母那样的人，他应该算基督徒，对吧？但是我想在这个故事中，这几个法利赛人肯定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对吧？他们甚至都不认他为主，对吧？但是呢，但是法利赛人在旧约的格局下，他是属于神的选民，对吧？他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可能跟圣灵有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交互或者交往，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你们是神的选民，某种意义上讲你们是认识神的人，虽然你们是凭着旧约认识神，但你们是不像外邦人完全就是不认识神，完全跟神没有交通的。那法利赛人你又是犹太人中那种好像相当于神职人员，那么我不知道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们同神同圣灵是有交往的有交通的，但是你们却这样来说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是亵渎了圣灵。
因为我自己认为是基督徒是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不可能在来世里边没有份的。那这个来世是不是又可以理解为是千年国度的奖赏的问题？那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理解是在这里理解的是，因为既然是法利赛人，在这一块对应的上下文来看，这个亵渎圣灵的人还不是基督徒。在这里我自己的理解哦，还不是基督徒。
对，这个故事里还没有基督徒。
是，那就亵渎圣灵的，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亵渎圣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基啊。
哦，没有，先讲完，就是说，
哎，你说，
我就是这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亵渎圣灵？
我觉得，既然在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中专门，写下这段话，那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嘛，就是肯定他是要告诫警醒一些基督徒的嘛。
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只要你只要真的是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主说的，你只要认罪。到我面前来，我就赦免你的，神说要赦免的。
我讲一个很快，然后呢就是可以讲。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八节，我觉得写得很清楚。我英文，我是在看英文圣经啊，但是它大纲就是我用英文读好，但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用中文，可以大概可以用中文。
嗯，
对，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八节。It is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have once been enlightened, who have tasted the heavenly gift, who have shared in the Holy Spirit, who have tasted the goodness of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the coming age, and who have fallen away to be brought back to repentance. To their loss, they are crucifying the Son of God all over again and subjecting him to public disgrace.Land that drinks of the rain often falling on it, that produces a crop useful to those whom it farms, receives the blessing of God. But land that produces thorns and thistles is worthless and is in danger of being cursed. In the end, it will be burned.
就是这一个部分，它的重点就是，事实上你要是看这希伯来，哦。